那当大家听到我讲这个远见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照班迪芒格拉这样子的这种决策方式，要考虑个平平稳稳的，哇，那一定是很复杂的过程，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让我告诉你，它不需要是很复杂的。如果在理论上我们解释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考量的周密，听起来是复杂。可是如果你真正懂得心的运作，它可以很单纯，因为智慧发挥到某一个领域的时候，它开始走向一种知道，慢慢。以洞察，以知道超越思考，可是并不是没有思考的能力。如果我们在逻辑上想，一条一条的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复杂，这个要跟这个平衡，这个跟这个平衡。从一方面来讲，它有它的复杂性；从另一方面讲，一旦我们培养出一种能力，推演的能力，推演，推动的推，演变的演。英文我们叫 projection，新的一种推演，推演出去，那它就并不真的是那么复杂了。这个推演在佛教里面有根据的，在佛教里面是有根据的。你看呢，我们在经典里面呢，也是读到《菩萨本生经》，特别是《菩萨本生经》。有些时候，那些辟支佛，他从灭尽定里出来，Nirodha Samapatti，他出来，弃天灭尽定出来，他开始在寻找谁是受惠者，他要给谁供养，他在寻找。有些会在这样子寻找，因为他知道，从灭尽定里面出来，那一个供养给，从灭尽定里面出来的。那个功德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他不会随便给这个机会给那个不会珍惜的人，不会的。他们都把这个机会献给那些很需要又很懂得珍惜，不是你需要就一定要给哦，需要就是很贫穷啊，很艰苦，他就一定要找你，不是？有些人他很贫穷很艰苦，可是不会珍惜生命的机会，这样的人你去帮他也帮不了的。他见到辟支佛，他就大骂一顿，那恶业更惨。从灭尽定出来的辟支佛，你本来供养他会得到大功德，你从灭尽定里面出来，你见到他，你看他不顺眼，大骂一顿，有眼不识泰山，那就很惨了。啊，这个是，所以他们通常就会关照在困难的、贫穷的人之中，啊，艰苦的人之中，谁会供养我？啊，当他看到一个很贫穷的人很穷苦，他要去帮他，他下一步他就会推演 projection，新的推演他就推演了，这是用，当然他们是用神通了，他会不会供养我？然后他马上就可以看到，管到自己，如果是站在他的门口，站在他的面前，会有一个怎样的反应？他们都知道，这种推演的能力呢，佛陀更加准确。佛陀甚至可以推演到，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答我？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答我？我问他这个问题，他怎么答我？问了4次过后，他会答了过后，答对了过后，他会证到哪一个果位？然后周围的人听到这个对答和这个法的开始，会证的什么果位？啊，佛陀可以完全推演出来，这是佛的能力。那么在经典里面记载，就是佛的能力最广的，他可以推演到那么的准确。而且不只是一个人，他推演到他跟这个人在这样子对答的时候，周围的人会起什么反应，会有怎么样的成就，法的成就会证什么果位，佛陀都可以全都算出来。这是佛的领域，不可思议的领域。那么至于这些辟支佛呢，大弟子们呢，他们也会推演的，他们的推演能力也是很强的。比如他可以准确知道他会被供养，会怎样，整个过程他会知道，好，他就去了，去供养。他不会去，所以只有像我们这种功夫不是很好的，才会说啊，去到人家的门口托钵给人家赶走啊，就放狗出来追还是什么？因为我们不会推演嘛，就 是不是的，还不也不迟到嘛，站在那边等一下放狗就来追你跑。那你就知道这个师父没有推演的功夫啊，我们认了就是这样。可是真的有功夫就不会受这种委屈啊，所以啊以后啊修行修好一点，以后就不会这种就去到人家的地方，好心给他机会修行，哪里知道呢还给他们骂，做供养给你你都不讲谢谢。哇，你还有师父跟你讲谢谢。我们是沉默在心里祝福你，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倒霉，谁叫你不会推演，就是这样很苦。所以你修到你够强，你会推演，看到未来的时候啊，这些问题就不存在。看准准，你明知道这个是要造恶业的，你就不要去，不要给他造恶业，慈悲他，跳过去另一家，这样子。所以那些辟支佛跟阿罗汉们，他们有这种推演的能力，那全好。所以推演的时候只是一种 projection， 一看他马上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么这种推演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培养呢？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只是你懂不懂而已。那么不同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推演，心的力量越强你的推演能力就越强，心越清明推演的能力就越强。如果是心很混沌的，或者有很多私心的，那他推演就不准。或者是你真的是很，假使说有些人他心很小人的那种啊，那么他用他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就认为那个君子他的推演，这个君子会这样子对待我，可是呢会用小人的方法对待我啊，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推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也是一种推演啊。有些推演是用想出来的，可是比较准确的推演是，你一看那个东西，你一想。未来是怎么样，他的心里面就出现影像了，他就告诉你答案了。这个答案的准确性呢因人而异的。可是慢慢的当我们开始会在这方面考量的时候，慢慢这种能力就会慢慢的培养，慢慢的出来。心开始关心到更广的层面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可是这个并不会让我们的心复杂的，不会。真正的是一种心，不是想、哦、如果这样子做理论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一大堆的理论它就很苦，可是你只是想这样子会怎么样，这样子会怎么样，你马上可以把那个心放在那个处境里面去，当时整个处境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整个处境你已经知道，当时比如说你要跟一个人讲一句话，有些时候你几乎还没讲你就几乎会知道，一看他的脸色，哎，等一下我讲这句话他会什么反应。有些时候你这种经验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的，可是有些人不是，当他带着一意孤行固执的心的时候，他不会这种推演了，他不会察言变色或者看一下因缘，他不会，他就是他已经做好了计划。他那种不会推演的人，他上球场踢球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他还没有上到球场之前，他先想我现在转过去左边，绕过去右边，绕过去这边，捋个过去跑过去旁边，然后绕过那个守门员，然后轻飘飘的把球踢进球门。可是等他上到球场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为什么呢？他是 planning, preconceived, 他先计划他要怎么踢球，这个不懂得推。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很活的。因缘的运用其实是很活的。他不能够死板板去想的。他不能死板板去想。他就是然后出去。在这个处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会怎么样反应，当时你马上会考量到整体，如果一个人心很广大的话，他马上会考量啊那个整体，我这样子讲这样子表达的时候整体会起什么反应啊。有些时候领导的人他习惯了这种考量，这种比较广大的心的关心，一种广大的关心，你有了这种广大的关心久了，不知不觉这种推演的能力自然就会涵盖到这么多的层面，而且很广大，而且不复杂。它不复杂，你去想很复杂。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他培育的方法？培育的方法就是心放广大，增强自己一种广大的关怀关心。你不只是你只是关心，你的心就已经达到，你关心的层面有多广，你的心量有多广，它涵盖的层面就有多广。你关心是这么广度的人，你就会关心的这么广阔。如果你关心这么长远的事情，就会有这么长远的那种考量。其实它来自一种关怀。所以特别是慈悲的心的修行， 当一个人真正去修慈悲心的时候，他真的是修出一种对因缘、对人、对事一种很贴切的一种关怀。这个关怀带给他很大的知道的能力，他的知道的能力会大大的扩展，因为他的关怀的品质很高，很纯净，很广阔。那么这种推演，那么一有这种推演，其实很多时候做决定的时候只是一刹那就出来，因为已经考量得很周到了，因为只是看到好像这样子啊，整个影像就出来，哦，就是这样子。可是等到真正人家问起，你也解释得来，哦，你就解释了，啊，这样子这样子，为什么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别人可能会问啊，你考量得这样复杂，这样不是很辛苦？没有啊，我一刹那里面做出来的，我已经知道是这样子了。这是一种训练。当然这种训练的能力呢，最好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成就止观。成就止观过后再用这种能力当然是更强。可是这一种能力，推演的能力有不同的层次的运作，从佛、辟支佛、阿罗汉、大弟子们，有大神通的成就者，到不同的程度的人，到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都有不同。小孩不会想到这样的推演的，他只知道我要吃零食，他不管。牙齿是蛀到完，他不管，他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大人就会，诶，很简单，你要不要想？你不用想的，就是你给他吃这样多零食，然后不刷牙，下一个结果你想都不用想，一定是牙齿蛀到完，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是一种推演，对不对？是推演，新的一种推演，这是一个简单的推演。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种新的推演的能力，至于这个能力能够涵盖多广、多深、多远。啊，这个就要看那个定力啊，看自己的智慧啊，涵盖啊的程度，自己的愿心啊，涵盖多广啊，全部都有关系。所以，回到来，如果我们能够多培养广大的能力，那自然的啊，这种单单这个远见的扩展就大不相同了。好，那我们讲讲其他的。在领导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如何善用因缘，如何把因缘用到最好。那么在善用因缘的这个课题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讲善用因缘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因缘，很多的资源就浪费掉了，很多的人力就浪费掉了。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善用因缘，那就会很有效率。你会发现到在整个佛陀的法语律的课程和整个这个讲他谈到修行的禅修指示和这个法的领导学里面，你会常常听到这个字眼，叫做最有效率。效率，为什么我们讲求效率？讲求效率就是要把有的因缘、可用的因缘发挥到最好。如果我们没有把因缘发挥到最好，那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领导，好的领导跟不好的领导，它的差别在好的领导懂得让效率发挥到最好，同样的因缘可是发挥到最好，这是好的领导。所以在这个善用因缘这一个课题里面，它涵盖到对因缘的掌握，对，那么有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重要性，然后学习去了解他，去掌握他的。不管我们讲领导也好，还是讲个人生命，这个东西叫做契机。契不契呢？那个地契的契呢？契契合的契啊，地契的契，机机会的机，契机。英文我们讲 timing， 时间，时间因缘很重要。讲时间也是在讲因缘，其实。那个时机很重要，当我们讲时机对就是因缘对， 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很神奇，一点都不神奇。你看一下农夫就知道了，一个农夫做务农的，如果他不懂得时机，那他几乎完蛋。在几时旱季，几时下雨，几时什么，他没有算清楚，他去种植，等一下来一场什么气候一变的话，完了，整个收成可以没有的。单单这个种稻或者是种植，都要考量到这个时机。那我们做事怎能不考虑时机？因缘要对的。在整个中国人的易经智慧里面，其实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契机。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时间跟方位，讲方位就是在讲空间，整个智慧就是这样配合那个时机，学习哪念时机，哪对时机你做事就准准刚刚好，哪不对时机做事就是常常东西不对的，做的东西就是不对，这个东西。那么在契机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做到契机呢？第一开始回到来，跟用智慧的原理一样的，心要清明，目的要清楚。如果心不清明，目的又不清楚的人，有些时候常常就会做出很多愚蠢或者是很可笑的事情出来了。举一个例子，金螺丝就好，我们讲一个金螺丝。好，如果我们连目的都搞不清楚，然后我们只能哇，金螺丝跟铁螺丝哪一个比较好？肯定是金螺丝比较好，对不对？钻石螺丝跟金螺丝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钻石螺丝比较好，对不对？好，可是如果现在那个螺丝洞跟这个螺丝完全不相应，你讲金螺丝最好，我不管它是什么洞太大还是太小，没关系，我就是要用金螺丝锁下去。你讲那个机器会不会坏掉？会不会有些东西那个东西崩下来垮下来？会的，因为它不符合，不符合的时候再好也是徒然，而且这个锁螺丝锁错了很危险的。当初那个美国那个太空梭一在空中爆炸，七个人在里面死掉，就是因为它一个部分松开，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一个部分一松开，后来整个就在空中爆发，七个太空人就这么死掉，一个重大的研究这样子毁灭。就是，所以锁螺丝很重要。可是你锁那个螺丝，你为了你讲这个是最好的螺丝，金的螺丝你要用，可是不符合，你硬要用就完了啊！听起来很可笑，很多人都知道，没有人会愚蠢到这个阶段这个样子。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做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不管相应不相应，我觉得这个好，我要这个，我就是要这个。明明不相应的东西，你做下去，它就是死的，就是没有好结果。你还是硬硬要，结果出来还是不好。可是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他们的错误就是一意孤行，多少是没有结果了，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没有结果，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只因为我想要坚持，那就完了。所以就看不到，做了多少不契机的事情。没有结果的东西不要去做。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私心，自己这些东西放掉，这些观念放掉，执着放掉，静静的看，诶，好，你就常常都很容易看到，其实很多时候生活上的事实并不是很复杂，一看就了了分明，一看了了分明。可是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的那个执取，我们就不能够就觉得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个我已经付了多少劳力，我已经为了这个东西准备了多久，我付出了很多的劳力，我一定要用它，不用它我的劳力不是白费。这些东西是让我们不契机的。你花了99天的时间在那边做那个，做开发一辆的车子去装配好了，突然间一个直升机下来，你不要坐直升机，你要坐车，那你不是耽误自己达到目的地的行程，对吗？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放掉那种贪，放掉那些执取，放下那些观念，我们很大的坦，一种很光明的心，就是看坦然，现在我只要拿到最好的决定就好了嘛，我管他到底我花了多少劳力，突然间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比我所花的所有的劳力还要划算的东西，马上跳了换了，很简单的。好，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才有可能谈得上学习做契机的事。 一契机的事常常就是要把那些先入为主的刻板放掉，那种僵硬的心、固执的心、刻板的心放掉，然后一个开明啊，才可以契机。你看，讲到契机，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打球啊。你们会打篮球啊、哦？你是打篮球的，打篮球单单一个借球就好，他借到不契机、不 timing 不准的话，他就反弹了，对不对？那球就弹出去，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然后你也不能够打篮球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想看到人家哇这样子投很漂亮，这样子投很漂亮，他就准备背着他怎么投，这个人上了球场打不好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他死板了嘛。打球哪里可以这样子想的？打球是上到球场看到球来怎么样就随机应变的，就是当时就变。所以不能够契机的人根本不可能打球的，因为他就是死板，背好了，背好他的策略才来打，肯定不成功的，很活的，上到球场就是很活的一件事情，这叫做契机。然后人的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契机的，讲话、谈吐、商量，做什么事情，那个时机不对你去做，失败的。所以在领导的领域，有时候就很需要这个的，非常需要这个的。所以领导人不能不懂，做领导的领导族群不能够不懂，有一个东西叫做自然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叫做 timing， 时机。时机没有拿捏，没有去考量时机，就在那边计划的人，常常你会发现到他再好的计划常常失败，因为时机不对，不是计划不好，时机不对，运用的时候不对，因缘不对，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另一方面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蛮重要的一种领导的素质，是能够跳出来看的，有一种跳出来看的能力。你看常常我们给一个格局套着，想来想去，英文我们讲 You cannot think out of box, You are think inside the box。考来考来考，想来想去，在一个盒子里面在想东西，绕来绕去绕来去，你不能够想跳出这个盒子是一个怎么的局面，不能这样想。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些时候会争，你看一群人有些时候就在那边争。我好几次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发现到，他们可以开一个会员大会，讨论到晚上11点半大家都不能够回去，因为不能够散会，因为大家都在争一个死板的课题， A 还是 B， 安设答案是我们要 A 还是要 B。可是突然间有一个人站出来，诶，有一个 C 的答案，突然间解除，大家都傻掉去啊！我就曾经有一次看到他们哇斗到真的11点半，我讲累了，我在听他们观点，因为那时我很新，大学第一年进到大学，我开会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争来争去，看诶，突然间死角而已嘛，大家争两三百个人在那边坐在那边不能够散会。突然间我站起来跟他讲，不是 A 也不是 B， 我给你一个 C 的答案。突然间大家傻掉去啊！原来有一个折中方法， A 的答你要的目的也达到，他要的目的也达到、啊、当时我跟你们讲，当时一个课题我给你一个，当时的课题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会那个秘书报告和财政报告要早早一个礼拜之前就给会员看，你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把那个秘书报告、财政报告给我们看，我们没有时间研究。好，那个反对派就讲，从现在开始我们定一个规矩，要分发给全部的会员，全部的会员一个星期之前就拿到了这个会员报、秘书报告跟财政报告，然后一个礼拜后才来出席这个会员大会。而另一派当权派就讲，不可能啊，不可能，在真正运作上很艰难啊，有谁来，你要怎么去分到给每一个会员，这个大学这么大，然后有多少个会员会记得那个会员大会的时候还带着那个秘书报告跟财政报告来，有多少个会员真的感兴趣去研究会员报告跟秘书报告，除了几个反对派的人感兴趣做监督做那个 watchdog 的任务以外。所以那时就争，两个讲这样子比较民主，这个这样子这样子争。然后后来我给他们一个建议，我想很简单而已，既然 研究一个财政报告、秘书报告要用的时间多少？有没有几个小时？好，如果是几个小时，24小时之间可以了吧？那么允许团体在24小时之前，在秘书处要拿报告的人，要研究秘书财政报告的自己去拿，权力给你，不要研究的，因为很多学生、很多会员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那个，也不感兴趣。然后没有来的会员大会的时候就分发就可以，要研究的给你研究，那就好了嘛，会员的权利就保留了嘛，给你们自由，你要研究可以研究，不想研究的，怎么可能逼每一个人去研究秘书报告呢？财政报告呢？这不是每一个会员扮演同样的那种力量？哎，一听起来，要的得到他要的，不要的也得到他不要的，那些问题就解决了。第三种答案就出来，当晚的那个会员大会就解散，就可以回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cannot think out of box， 突然间不能够退出来看，就是在那个死角里面绕绕绕 ，A 还是 B，A 还是 B， 争到半死，常常就是造成一种死角啊、不和谐啊的问题。很简单而已，这种能够跳出来看，几里几外跳出来看，又能够跳进去看，又能够跳出来看，它的原理来自心的超然。你不要想这个是我的主意、我的观点，你只是想，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 A 派跟 B 派 ，A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B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未必是冲突，未必是冲突。很简单，现在你看很多家庭问题也是这样子，哎，父母也是在搞领导的，千万要记得。丈夫的目的跟妻子的目的，爸爸的目的跟妈妈的目的，有冲突吗？如果你真正从就近来讲，大家要的是快乐，做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得到他未来的生命的安稳和快乐。好，从这方面来讲根本就没有冲突。好，如果你了解到没有冲突，可是大家在做法上不同，那就可以研究了。诶，你要达到这个目的是这样子，你认为可以用这个方法达到目的，你认为可以用这个方法达到目的，来，我们大家摊开来一起来研究，那问题就没有了吗？道理是越讲越白的吗？搞个清清楚楚，不然再不清楚找第三者，一个更有智慧的人、更有经验的人来商量一下，研究一下整个东西，或者找学校的导师啊、老师啊等等，或者是找师父啊，懂得，或者是找辅导员啊，还是什么，或者是找生活上有成就、处理的有条有理的那些有经验的长者啊，一起商量。真正有快乐的人，不，没有快乐的人，他教你快乐之道根本谈不上。一个人要教导快乐之道，他必须自己快乐。好，你这样子分析一下、研究一下，哦，可能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对的答案。大家反正没有矛盾嘛，大家生命的理想都是希望这个因缘带给大家快乐。那么要带给大家快乐，我们就讨论怎样可以达到大家的快乐，可以大家的目的都可以达到。不一定是生命里面，不一定就是他得到他失去，他得到他失去，未必是这样的局面。这种想法实在是很多那种西方带来的，特别是英国式的想法，那种法庭的想法，你赢就是他输，他赢就是他输，这种是法庭式的想法，一个案件我赢就是你输，你赢就是我输。可是现在人们开始另一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协商，我们两个都不要打官司，不需要给律师赚这么多钱，不要打官司，讨论啊，你要得多少我得到，让一让，大家各有得失。其实不打官司谈妥往往是更好的，少了很多律师费，要不然一打官司往往两方面的损失惨重，真正得益的多数时候就是那个律师。对，第三种想法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些时候往往我们可以这样子处理。所以这个能力跳出局外去看的这种能力，是领导人领导因缘一定要掌握的。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注重无为的力量，你能够无为你就能够超然，你能够超然你就能够跳出来看。如果不能够无为，又抓着那个感受还是什么的话，那你就缠着，你就一直缠在里头，我得你失，你得我失，我得你失，你得我失。有能力跳出来看的人，有些时候会发现哦， 有些时候倒霉都是好事，看起来好像是表面上的倒霉，它也是好事，退让也是好事。比如说领导人的退让，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一到真正我们需要退让的时候，我们退让，实在是我们给大家立一个榜样，领导人都要退让了，有些时候你们谁不要退让，那以后就很容易领导，对不对？如果领导人不可以退让，我一定是绝对的权威，结果每一个人向领导人模仿的，他也要讲的，我是绝对，我讲出来的话绝对不收回，结果就惨了，这个族群就很难管理，很难领导。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些时候我们犯错也未必是坏事，我们犯了错，当然犯错是不好的，不要去犯，可是如果已经犯了，认了，退让，马上一个榜样给大家看，然后从此这个族群每个人都会学出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退让，然后坦诚认错。今天我们三个里面都有这种美德，都有的。一看发现到自己不对，忏悔反对，对不起。其实很简单，我给他们感觉到忏悔，讲一句对不起，认错并不是可耻的事情。我不懂跟大家讲对不起好几次的，多少次的，可是我不觉得这贬低了领导人的品格，不是，反而是我们一种真实如实的一种心态。不对，收回，对不起，我讲一句对不起，我收回，我错了，我改，抱歉，这个东西反而可以赢得大家的信任，而且大家都养着一个良好的态度来相处，结果整个族群就可以和谐。所以它未必是坏事，可是如果我们坚持它是坏事，我们就怎么了？所以think out of box 的能力就是你超然于你不要去想这是我的事还是不是我的事，我的厉害，不要这样子想，只是想怎样把因缘做得更好。然后有些人跳出来看，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对象，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你看，那很容易的你就会处理。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讲在做事的时候呢，未必只是想到一个狭窄的空间，比如说有些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讲公司做生意也好，我要不要讲团体，讲团体也可以了，等一下试试看。常常人们都是喜欢往有竞争的方面去争，很像有争的东西，有人在争，好像这个就是特别的大肥肉，我就要去争。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跳出这个格局，可能有另一个更好的天地给你去发挥。好，你看几百年前在欧洲，当时已经欧洲已经发展到蛮多国家的那个时候，有些时候那个政治体制让很多人不满，那么不满的人里面有几种选择，一种就是他在里头争，打倒敌人争，另一批不满的人他们怎么办呢？夸洋寻找新大陆，不要整了，不要玩了，从走这么远的路来到美国美洲，开阔一个新的开阔广大的土地，根本不用争，跳出来重新做好一个新的领域，结果发挥得更好，整个美国到后来发挥得更好。跳出来想，如果说我们在佛教团体里面，如果我们有私心，如果我们在一个格局里面想东西，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告诉你，在一个格局里面想东西的人，有些时候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哎呦，我要找最多信徒的地方去发展啊，已经很多佛教徒，很多佛教团体，很多人才的地方，很多布施的地方啊。然后有些时候呢，甚至如果是有私心的话，如果我要去看谁的高手，把他拉过来，把他拉过来，拉别人的人才过来，那么结果如果说要渡别人，那是另一回事，那是慈悲、哦、看到他们都学错，我想渡他们，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只是想要拉人才，拉吸引了拉别人的团体，结果有些时候团体之间不知不觉产生一种好像竞争的那种气氛，潜在里面都是有点心理不好的，那我们跟我们的学佛修行就的目的就相违背了。如果是要渡人家不同， 我看他更可惜，修了几十年都修错，哎，我想吐他，哎，这个是另一种心态。可是如果是要当着我的团体、我的族群、我的人，我要有更多的人，哎，那个就很不好。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会搞竞争。其实有些时候不需要竞争，我们真正去想，有多少的人没有接触到佛法？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来到东马，哦，原来这里没有出家人，这么少出家人，在西马已经在有些地方已经蛮多出家人，很多人都已经有着自己的那种各种各样先入为主的佛法的观念，哎，真的蛮难搞的。有些时候你要去度一个满脑子已经塞满了的人，蛮难搞的。来到这里，出家人也很少，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接触到出家人，接触到法。那我们给他们机会，制造机会，这些地方我们不用去跟人家争信徒，其实也不用想有哪一个信徒是你的信徒，有什么好说是信徒是信徒，又不是好信徒，谁的信徒，对吗？我们只是想帮到更多的人学道法，那就不会说要找看哪里是，那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不会这样子想。只是希望更多人得到法，希望更多人得到法。反正来到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老老实实做我们的事，帮助那些还没有接触到法的人来走进佛门，反而单纯的多，而且可以栽培出有素质的人。啊，这种就是跳出格局的思考，你就不要去想，哎呦，就是这样，好像就是这样，大家都在那边发挥，我们也要去这边争一口，在那边开派，不需要。除非你是想，哦，那些人，我觉得我要帮到他们，他们没有学到法。可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话，你会想，还有很多人连五戒都没有守，何必去跟人家争到半死？其实真的是，真信徒根本没有需要，根本没有需要。真正传法的人不会去跟人家争信徒的。反正我们想，哎，这些人没有守到五戒，这边人没有守到五戒，这边的人没有受三皈五戒，我去教他们，我去教他们，去教他们，这个还实在。所以这种就是跳出格局，有些时候跳出那个格局，海阔天空，不跟你争。或者有些人，比如说，如果你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在一个公司里面，大家都在比如说争着一个做 manager， 哇，两个勾心斗角要争着做 manager。可能你突然间跳出来想看看，我培养我的能力，可能在别的领域可以开出一个更好的天空，那边我可能可以做得更好，发挥到更好。为什么在这里争到半死，勾心斗角到半死？跳出来一片海阔天空，啊，这种就是跳出格局外的一种思考能力。可是很少人能够这样的，很多人都是那个卡玛套着他，就是他一开始卷入争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要争到底的。可是有些时候输是更好的。如果我们输掉了这个格局，我们寻找一个更好的格局，那何乐不为呢？真的。有些时候尤其在竞争恶斗的状态里面，一输解千愁。我一输，输掉没关系，你赢，我跳过去，我生活好好的，我开出一个新的领域，多好，为什么真的这样辛苦？对，领导就要有这种能力。有些时候跳出格局来看东西，这个东西要懂。那么接班的已经跟大家讲了，刚才好的领导要懂得留下接班，延续路走，拉长来走，这样子。那么在这方面呢，另一点我们也要考量到的是，作为领导的，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可以做好，就能够真的带给人们更多的珍惠，那就是领导实在是要帮助别人发挥到更好，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潜质。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一点点，而不是打压别人。所以好的领导呢，他绝对不会是怕别人、怕人才的。有一些领导很忌财，看到人才他就怕到半死，哇，这个很厉害，会不会威胁到我的地位？这个人很强，会不会威胁到我的地位？真正好的领导他不是这样想的。真正好的领导，能够发挥法的领导的人，他只是希望整体最好。如果说有别人可以取代自己而发挥得更好，他只有杀戮的份，他不会去争的。因为在因果上来讲， 你每一次做最好的东西，做最好的决定，甚至你让出你的机会，都是更好的，不是去争来的，因为因果真实不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真正好的领导会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潜质，让每一个人因为这个领导的关系而发挥得更好。那你想，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真的，如果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关系或我们扮演的角色而发挥到更好，开发他们的潜质，那我们应该随喜的。如果有一天领导的人，真正好的领导，他又有这种亮度，如果有人发挥到比我还要好，那我只有随喜，只有高兴，只有杀戮啊，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个喜无量心要很强。在经里面是有记载的，在因果上来讲，有喜无量心的人希望别人好，希望别人的好不会失去，不会妒忌别人的人，他很有影响力，很有影响力。影响力的因就是那个不会妒忌的心，会妒忌的心他就会一直失去他的影响力，会真的没有影响力。这个在经里面有记载。所以真正来讲呢，如果好的领导，他不会怕他的后来的人超越他自己，他不会的。只要他在因上一直做对，未来只有更好，对自己对别人只有更好，那就得了吗？在因上做的最好就对了吗？所以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尝试去努力帮助别人开发潜质，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潜质。那么要帮助别人开发潜质要怎么做呢？这个我们要讲一点的，它牵涉到一种爱心。喜欢看人家的好，喜欢看人家的潜伏的美，潜伏的好啊，就是那种爱心关怀，让一个人不知不觉他的心走向这个领域，不只会看到人家的潜质，还会懂得如何帮助别人开发他们的潜质，让别人发挥到最好。当然其他的因素也有，比如说怨心啊，如果一个人有怨心要帮助别人开发潜质的，他自己的能力也会开往那个方向去。然后止观法门的成就啊，定慧的成就也会帮到的，种种的因素都会帮到。但是一个关怀，一个爱心是很重要，很爱财惜财，这样的心也会能够帮到自己，帮助别人，让自己能够帮助别人开发潜质。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呢，领导也不能够只是开发潜质而已的，领导有些时候也要把那些障碍排除，即时炸弹排除。那么在这方面呢，领导不能够只能够看美美的一面，他也要能够看不美的一面，看到自己所带领的人群里面他有这个缺陷，他有这个潜伏的问题，他有这个陷阱，然后你才不会在帮助别人克服他的弱点的时候，不会让他处在一种处境能够让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过失、自己的不圆满、弱点暴露无遗，你会让他慢慢的克服他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让他的弱点暴露无遗，你会让他放在一个适当的处境，不会把他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可是呢，开发潜质看人家的好，这个是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看到要纠正的地方，要领域，看到那个不好，看到那个丑，那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难就难在包容， 你看得太清楚，你不能包容，那就成了，那就成了挑剔了，批判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会看到人家的丑的，可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到人家的丑的时候，还能够包容他，还能够看到怎样帮他改变他的丑，然后还能够看到怎样让他的优点、他的美德发挥，然后开发他的潜质，开发他的美。啊，这个比较难。所以它牵涉到一个人格的修养，包容、宽恕、珍惜，这一切，这一切人格的修养会帮到我们培育这种能力。好，然后再讲最后一个课题。在做扮演领导角色的领导引员里面，常常有一种情形，通常你会发现领导很强的人，性格很多很强，性格很稳定的人，很强的人，往往有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就是他太相信自己，什么东西我自己做我一定能够，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怎样，有些时候失去了一个领导很需要的一种谦虚。领导，扮演领导的人或领导的因缘都要有一种谦虚。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靠外面的力量。我想大家都读过这个故事。那个狮子很强。很强。兽中之王，有一天给猎人绑着了，他什么都不能动了，然后那个小老鼠来把他的绳子摇摇摇摇给他解掉，那小老鼠是什么？微不足道而已吗？小老鼠而已吗？可是在关键时刻小老鼠可以救你一命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可以骄傲到忽略外力，你骄傲谁也不要帮你了，只有带着一个谦虚的心，有些时候才会得到帮助。即使是自己士气如虹如热中天，也是还是小心。凡事我们珍惜，我们不能够说啊、哦，你看我们是桑嘎，桑嘎是连布拉玛都不顶你的，因为它代表佛法僧三宝，布拉玛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顶你的，不可以顶礼的，因为我们代表不是我们自己骄傲要什么，是这个代表，它代表三宝，这是佛陀的传承，佛陀给我们的戒体，我们也守这样子的戒，这样子的戒。那个 Brahma 可以是圣者，可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还是，所以我们可以很感谢，有些时候他可以在心比我们更清净啊，法更高，可以有的，可是在礼仪上来讲我们是不顶礼 Brahma 的。可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我们必须看到有些时候 Brahma 和天神他们的能力在各方面清净心超越我们，有一些还是不懂第几果第几果的圣者，诸果二果三果都有的，阿罗汉都有的，那些是到了天上三果到了天上成阿罗汉的那些了、不是成了阿罗汉还会在投身天上，不是，是投身了天上成了阿罗汉，可是还有寿命，所以还没有圆寂，所以天上的那些阿罗汉。所以这些有些时候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修行生命里面帮得到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这个阿嘎萨塔加布玛塔列瓦那嘎玛哈迪嘎文扬朗阿努摩迪托吉朗拉坎都三布德萨萨呢，我们要念这些东西，我们把功德跟他们分享，我们也很谦虚的请求他们照顾我们，护持我们这个正法住持。我们不可以说、我代表三高，我是三宝，我都不跟你顶礼，为什么要请你帮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的国王也需要他的人民啊，他的助手，他的仆人啊，那些帮忙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天神是我们的仆人，可是他们都是，这些都是助缘来的。我们要珍惜外在的助缘，不可以骄傲的，不可以自负自以为是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决策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种谦虚的心， 允许外来的力量帮助自己，但是不造成一种盲目的依赖啊，盲目的依赖自己不靠自己的，那也是另一种极端。什么东西就丢给外面，什么东西丢给外面，自己不要下功夫，不自己不负责。另一种极端就是什么东西我自己来，你不用帮，自以为是，这是另一种极端。这两种极端我们都要避开。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善用于外来的力量，那我们要用一种谦虚的心去承担，去请求，去珍惜这个外来的力量，有时会帮到我们，我们就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就少了很多冤枉路。别人的引导，特别是来自导师啊，有些人真的是他讲我亲自遇到那样的修行人，你的师父是谁？我的师父是佛陀。你没有人教你打坐吗？不用，我看经典自己打坐。有这样子的，是可以，也许可以，有波罗蜜的人也许可以。可是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人在你旁边，你不要去问他，那不是傻了吗？我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就不用走了吗？真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国家他讲我要从靠我自己的能力研发整辆飞机，从开始现在开始研究飞机，那你要研究到几时才能够发展到这个时代这种飞机，等你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人家不跑到那里去呢？你要再从那个我什么瓦特兄弟还是什么，那两个兄弟研究飞机的，你从那个阶段再重新研究起，那是太傻了。人家的劳力，人家的经验，我们借用，我们就省了很多冤枉路。所以有些时候善用外力很好的，可是不是依赖。所以这种谦虚要有，作为领导的这种谦虚要有啊。有些时候外面的因素来扶持帮助，但是我们要记得，因为我们从开头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实力领导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讲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可以，为什么我们很强调内在的力量呢？那是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方面，这是很根本的，是根本的重要的。我们的法，我们的业，我们自己的承担力，这些都很重要。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因为这个重要而完全忽略了外在的帮助。有些时候外在的帮助是重要的，所以恰到好处的生命就是中道了。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了解呢，那我们就会明白，在扮演这个领导的过程中或者是学习领导的过程中，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我们要有一种平衡的学习平衡的方式来看，平衡很重要，不会走进任何一种偏激。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接下来还有两天这个法的领导学，那么我们会尽可能把种种的课题涵盖的完成，也是尽可能把其中至少要留一天来研究怎么解决问题，现实上的问题，领导现实上的问题这个呢比较好的是大家可以提早的交上来。你们也可以在这段期间，你们遇到什么领导上的问题个案不要写人名了就是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然后把那个个案呢提出来。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例子，有领导上所遇到的问题，怎么我们就能够学习怎么把这个领导学法的领导学用出来，你才能够讲到活用。不然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堂课都是在理论，也许像，可是真正在运用的时候你会记得比较清楚，因为你一走进运用你才会记得。不然的话好像听起来反正讲来讲去还是在因上下功夫，依法如实，就是很简单这几样东西，可是在运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真实的问题的。所以这方面呢，你们可以把你们在公司里，在家庭，在团体里面所遇到的这种问题呢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那么你也加强大家的学习能力。 OK,从不同的角度看呢，领导学也可以从这个各个层面来看。 那还有一点要大家要了解到，当我们讲这些领导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这一切技巧也好，方法也好，它离不开因果的。如果一个人他不了解、不信任因果、不了解因果，他尝试从领导学上、技巧上去达到目的，他是不会成功的。或者是只有片面，好像是成功，到后来反弹。所以因果的这个考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所以这点大家要知道的，所以好的这方面呢，我们只有在因上做对才对。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两个人可能很有才干，像上回我给你们举的例子，一个诸葛亮，一个庞统，庞统没有好的业，他没有好的业。没两下子，他据说才干跟诸葛亮差不多一样，可是业不好，刘备一看到他就不顺眼，就没有重用他。后来证明他真的是跟关公去证明，发现真的是这个是大材料，结果要用他做军师，结果拿来试一试，怎么知道一出场就给人家乱箭射死，因为他的业不好。所以有些时候他不只是考量到法，考量那个人的才干和能力，还考量到他的业。所以在这方面呢，这是另一种考量。所以在领导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成分在里头。所以这个业的考量呢，就要看你对这个一个人领导的能力，他怎么判断那个业，一个人的业和族群的业是怎么样，这个牵涉到比较高难度的能力。那么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呢，一种方法就是 test 一下，拿去试试看。这个人纵然讲得再好，再多的理论，再好的计划，可是我试你一次不通，试两次不成，试三次不成，不要用，不可以用。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给他另一个领域去发挥，或者是在这方面肯定不可以用，拿去另一方面去用，就是这样，那个因缘不可以用。不能解释的东西，常常很多时候就是业了。常常你发现他用种种理论上都是对的。样样都对，就是结果不对，往往有些时候就是业。所以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用理论，觉得哎呀，根据这样的情形，这个人看起来一定会把东西做好，结果每一次都是倒霉，那你只能够讲这个人有倒霉的业，不可以给他做这个要好运的事情，要有一些福报，有一些工作要有福报的人去做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哦。所以基于这点呢，我们在研究这一切的时候，心不能够脱离因果思维的，我们摆脱因果思维来学习这一切，都会走偏，都不会成功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哦。所以我们在研究法的领导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稍微的用心一点，了解一点。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大家研究、思考一下，有些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一切，跟你们的禅修有什么关系？记得吗？这个问题我问了，从开始的时候也讲了，接下来也在讲，这个是你们的功课，这个是你们的功课哦，这是要考的哦。你们去想一想，开始思维一下，开拓一下，这样子才能够活用，因为自然界的法则，特别是这种法的领导学，它常常是这方面跟这方面纠缠，跟生活，跟领导，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很多那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它只是活用在不同的领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贯穿来学的话，学的是一个自然界的法则，那你就会成功。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子来学，你是死板的、刻板的学，那么学领导就是领导，学生活就学生活，学修禅就修禅，它不能够贯穿，它不活。领导的智慧是很要很活的，它死板它就不能够发挥了，你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一点呢，如果能够，大家有生活上有时间思考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对于我们的修禅有什么帮助？这些道理，依法如实啦，因上下功夫，这些东西在修禅上怎么用？在我看呼吸的时候怎么用？这个重要。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学领导学的时候，才是真正做到不离修行，不离生活。 希望这个法的领导学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生命的提升，然后也祝福大家呢都能够在继续在法上提升，在进化上提升，然后生活的一切安排自己跟别人呢都更有效率，让每一个人生活都带给自己跟别人光明，然后愿大家都能够有提升自己的戒定慧，成就止观修行，最终都成就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然后我们回向，然后我们也把所有的功德呢，跟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亲人朋友、有缘无缘众生前的分享。然后我们也发愿呢，愿能够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愚人。然后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断烦恼，所有的功德帮助我们断烦恼，从光明走向光明，最终能够体证涅槃的快乐。所以现在我们呢，大家一起回向和发愿。Itavata j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Itavata j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Itavata j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Idam me nyati 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ng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m me punya savakkhaya vahang hotu Idam me punya nibbanasa 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hantu Sadhu, sadhu, sadhu.